生命资源有危机，中共出台首个水保障计划，封锁防疫导致中国工厂港口停泊，供应链瘫痪，暗示国进民退。马化腾话，腾讯随时可能被换掉。通胀率达1982年以来最快，美联储收紧政策迫在眉睫，世界银行下调全球增长预期，新兴经济体有硬着陆风险。恒大债台高筑，这一家中国银行成为最大受害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关于中国水资源问题的讨论突然增加，而在这个礼拜，中共政府发布了史上首个水安全保障规划。业界认为这个消息能够证实中国水资源的确遭遇危机。大陆媒体财新网在1月12号报道，中共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发布名为《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这个是北京政府第一次发布保障水安全的5年计划。中共政府声明说，《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要求实施国家范围节水运动，加大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配置，加强防洪减灾，加强农村水利建设等方案，到2025年增加水资源节约和安全利用、水旱灾害防范和水资源配置方面的保障能力，亦需要加强生态资源保护。新的计划中谈到对水安全保障进行2035年的长期规划，新的举措变相证实了中国水资源出现危机的说法。在两个礼拜前，外交政策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兹发布文章指出，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原因是工业污染破坏了大部分原有水资源，导致超过一半以上的河水和超过80%的地下水都不能够饮用，一半以上的地下水和相当比例的河水甚至污染到了不能够用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灌溉的程度。布兰兹指出，现在水资源问题已经导致中共政府每年损失1000亿美金，可能会导致中共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增加。亦是在12号，中共市场监管局发布了5项污水管理标准，以推动污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的利用，规章规划了水源分级、循环水加工厂的管理方式和制度，以及2次利用的污水资源用在企业工业生产的规则。旅居德国的环保生态学专家王慧乐博士此前对希望之声说，中国水资源现在存在4大问题：多、少、混装。中共在治水的问题上是不得的，多代表着洪水来了没办法，少代表着缺水，混指水中泥沙多，导致水库无法发挥原来的作用。装就是指水质太邋遢，中共是世界上唯一采用放松水质标准来达到合格水质的标准，不断下调饮用水的标准，以前属于劣质水的品种通过放低水质标准的做法成为可以使用甚至可以饮用的水，就好像考试一样，以前说60分合格，现在他说30分就可以合格，导致现在中国的自来水厂没有一个水厂的自来水能够符合中共2006年设定的饮用水标准。他表示，越来越邋遢的水会导致癌症高发，而中共高官的水源亦是特工，水质越来越邋遢，中国民众成为直接的受害者。新型 Omicron 变种疫情在中国多个省市爆发，引发中共的极端防范措施。在人口多达1400万人的天津市，政府已经组织了多轮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导致经济运转遭遇巨大的阻力。《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中共的疫情零传播防疫模式已经对中国经济活动造成大量的干扰。现在港口城市天津 浙江宁波的舟山港都因疫情而面临多重限制，出现供应链断裂和货物挤压状况。位于天津等多地的中外合资工厂亦因疫情停摆，受到影响的企业包括阿迪达斯、美光、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数业界专家猜测，中共政府将会继续升级疫情防控措施，甚至可能会实施自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封锁制度。汇丰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范力文警告，北京政府实施的疫情政策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挑战性，导致解决供应链瓶颈问题的努力倒退一大步。彭博分析师赞文表示，中共政府目前缺乏对新变种病毒的抵御能力，当局宣称国内民众接种率极高，但是又实施极端的封锁，导致上千万人遭到禁足，即使实施软封城的策略亦可能会拖垮经济。财经分析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现在的趋势显示，2022年的世界经济最大不确定因素就是中共的零防疫政策。西安的疫情已经导致三星的闪存芯片生产吃紧，只能实现有限的生产，这一家公司的产能用于供应全球，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供应链。现在的不确定性就是不知道封锁政策什么时候在哪里出现，出现了之后什么时候结束。西安声称疫情得到防控，但是民众还关在家里面，这样的做法会严重打击外贸的生产链。中企科技巨头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近日公开发言，期间提到腾讯只是一家普通公司，随时都可能会被换掉，这个讲法引发业界关注。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马化腾在10月底的员工大会上公开表示，腾讯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普通公司，并非什么基础服务机构，随时都可以被换。未来腾讯将继续服务国家和社会，会做到不缺位、不越位。这个讲法被认为是对习近平政府表忠。腾讯作为互联网巨头公司，在去年受到北京政府的高度监管压力，公司的业务收入、股价和业绩全部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腾讯投入上千亿元的捐款，支持中共政府推动的共同富裕政策。同时，创始人马化腾亦宣布从部分腾讯下属公司的机构离职。行业认为，腾讯和马化腾都在遭到中共各进民退政策的压力。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马化腾的说法就是在对大家说，腾讯公司的业务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北京的监管政策可以随时打倒它，因为它不是一个体制内的机构。马化腾这次还声明说，腾讯不会越位，明显是在对北京的铁拳打击复原，主动配合中共各进民退的需要。举例说，华为被美国制裁了，小米成为中国最大手机公司，而消费者发现现在小米手机都来自了中共政府的反诈中心软件，显然是因为中共想借壳民企发展它的影响力。腾讯亦会在未来继续迎合北京的整改，这个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的活力丧失。美国去年通胀率创下近40年以来最大涨幅，这个为美联储快速收紧政策奠定了基础。根据美国劳工部1月12日发布的数据，2021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攀升 7%， 达到1982年6月份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亦高于业界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5.5%，这个是1991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巴克莱银行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曼克尔加彭评论说，现在美联储肩负双重使命，解决通胀和帮助劳动力市场。 他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美联储收紧政策，他们已经准备好在3月份进行改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他的第二个任期将会致力于打击通胀，现在通胀远高于目标，经济不再需要我们实施高度宽松的政策，美联储将优先考虑尽快加息以应对这个问题。这个礼拜，世界银行宣布调低今年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该机构警告，新兴经济体将会在新变种病毒疫情期间面临硬着陆风险。世界银行预计，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都会因为疫情因素出现显著减速，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因为国际经济活动需求下降而受到影响，而供应链断裂、通胀和金融压力都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硬着陆的风险。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如果未来美联储采取大幅度的加息政策，金融市场将会不可避免地面对资本外逃引起的波动。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者方明认为，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如果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大幅借债，而今年价格跌幅较大，导致现金账户和政府财政赤字，会加大偿债压力，甚至引发债务危机。地产商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蔓延到金融领域，导致一家中国银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由于对恒大的投资贷款不断构成损失，中国民生银行的股价在截止上个礼拜的一年中下跌了 31%，领跌彭博世界银行指数，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银行。民生银行是恒大公司的最大债权人之一。熟悉公司业务的人士对彭博社说，目前由于房地产行业投资受挫，民生银行重组了其房地产金融集团，现在减少房地产债务已经成为民生银行在2022年的首要任务。消息人士还表示，为了节省开支，民生银行有计划削减部分员工的一半工资金额。花旗集团分析师在去年9月的研究报告中估计，民生银行对恒大的敞口约为200亿美元，占这家银行的一级资本的 27%， 在中国大型银行中占比最高。大陆业界预计，如果要完全解决坏账问题，民生银行需要数年时间进行重整，可能会需要接受其他银行的注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